欢迎大家收听《呱呱奇谈》的002第二期，也是我们 A 面节目的第一集。我们这次聊的是展览开幕。
A 面节目是就是夸夸其谈的这种有主题的节目，就是
有时候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嘉宾，但是这一次呢，还是我们三个人。
对，要有积累一些经验嘛。然后，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会选择一些大家在行业当中，或者是在和艺术相处的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共同面对的问题。比方说，就是这次是紫云提出的展览开幕相关的迷思。
我感觉可能一开始我会提我们聊这个事情，是因为就之前我们各种各样编辑会聊天的，编辑部聊天的时候，都就是用各种方式，可能有一点 touch on 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小一和我最近都有在比较频繁，可能小一一直都有，但我是最近集中的比较频繁的去各种展览的开幕，然后再加上有一个自己的，就是我的学位的展览，最近有一个开幕是自己筹划，然后了解了一下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怎么做一个开幕，所以就有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体验，然后内心有一些感受，觉得可以聊一下。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展览开幕是值得聊的，是因为它当然算不上是一个学术的，就是话题，对，它不是作品，但是或多或少，我觉得当在学艺术或者开始到这个行业，或者即便作为爱好者，大家也会或多或少的意识到，开幕是一个你必须要计划到你的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开幕的时候去这个展览，或者是去看某一个其他类型的 program 呀之类的。对，或者比方说 documenta 的时候，你要不要趁它开幕的时候去呢？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确实的问题。那，对于这样一个确实的问题，就会有许多的考量。我觉得我们可以剖析一下这些考量的，就是不同的维度，对，然后帮助大家更好的做决定。
生活小助手，我觉得就小姨刚刚在说的时候，然后我就又再次回想起了一个，我就刚刚开始学策展的时候，然后跟一个策展人，一个在伦敦的策展人聊天，然后就其实是在聊别的事情，是在聊当时在伦敦的一个展览，然后我就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去，然后他的回答就是，后来我就一直老是想起他的这个回答，在我去各种展览的开幕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说，他就说我去了那一个展览，但是在开幕式那天晚上去，which is 最糟糕的看这个展览的时机。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展览开幕式它理论上是一个服务于这个展览的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 event，这样一个事件，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它就是完全 go against 这个展览，就是这是最糟糕的看展览的时机。然后有很多人在那里，大家都在讲话，都在社交，然后其实你也看不进去那些作品。然后可能你去了，根本就也没有办法认真的读人家写的东西，也没有办法认真的知道这个展览到底是干嘛的。然后你可能跟很多人讲的话，然后回来就完全不知道这个展览本身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它有这样一个很神奇的这种矛盾，就是一方面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展览的一个下面的活动，然后它是理论上应该是为这个展览带来更多的关注，带来更多的人流，然后引起一些关于这个展览的讨论。但是现实中，它又会造成这样一种，就是其实大家的注意力很难在开幕这个场合的时候放到展览上面去，更多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疲于就是跟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讲话，然后
我觉得也不仅仅是疲于吧，还有乐于。
乐于，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刚刚的那一句来自一个伦敦策展人的金句，在我的心中就是徘徊了很久。但后来就是在不久之前，在我们组织的一个活动上，我又听到另一个金句，就是也是跟一个伦敦，但是一个小一点的机构的这样一个策展人，一个年轻人在聊，说啊，我最近对展览开幕这个事情特别有兴趣，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 we absolutely hate it but we love it，然后他就说， 你 you love it when 你会喜欢上展览，当你开始认识来参加那个开幕式的所有人的时候，就是，
你说你会喜欢上开幕？
对，你会喜欢上开幕，当你已经认识了来参加那个开幕的所有人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大家对开幕式都有一些好独到的这种见解，就觉
其
得很
实
有
我
意
觉
思。
得这两个点不冲突哎，就是我对你一开始说的第一个金句其实不完全同意，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矛盾就是因为，在于好像开幕应该是服务于展览，但是大家如果从观展的角度来说的话，开幕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场合。那我觉得这两个不冲突，因为我觉得开幕服务于展览，并不是从观展的角度。那我觉得开幕其实没有，本来就不是创造一个让大家来看展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可能会有所谓的像 private view 这样的东西，但我觉得开幕更多的它是这样一个 social 场合，而且它不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展览正式开始之后，它更多的是这样一个 public，就是你不需要认识任何人，你是来看这个作品，然后你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会被当做一个 public 这样的一个 audience，但是开幕我觉得往往不是一个 public，就不是说我看到一个开幕就可以去了，而是一个邀请制的，或者说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就是一个大家相互认识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来参加这个开幕的人是跟这个展览有关的人的朋友，或者他相互之间认识，或者他被邀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 public 的一个场合，然后
是吧？
我是这样子感觉的。
我在就是列我们这一期聊天的内容的时候，就有写一个，就是我觉得开幕式或者这种艺术行业里的这种展览的开幕式，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公开和私人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它又公开，但是又非常的 exclusive。比如说，伟田刚刚有提到这种邀请制。invitation only 的这样的开幕，就是只有收到邀请的一些人可以来参加，然后有的时候是他们可以带一个或者两个 plus one 或者 plus two 带一个或者两个多的人，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内部的，然后比较 exclusive 的，但是呢，它同时又会 reach 到很多的人，就是它会邀请来很多的人，然后通常是一些就是可能如果没有这个开幕式，根本不会关注到这一个展览或者这一个事情的。一些人，然后可能另一个比较关于他这种公开和私人或者公开和 private 的模糊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开幕式的一个我理解的它的一个作用，就是他想要给这个展览带来很多越多越好的关注，就是有很多业内的人知道这个展览发生，通过开幕式知道这个展览发生了，然后来看了这个展览，来跟这个展览的策展人也好，艺术家也好聊天，然后了解这个展览，以此来扩大这个展览能够波及到的人的这样一个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是像尾田说的这样一个非常 exclusive，非常就是只有收到邀请的人可以来参加的这样一个场合，所以它其实是就是定向扩大它的影响力，就是只朝一些固定的人，比如说媒体，比如说策展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艺术工作者来扩大它的影响力，但并不会去就是在开幕这个场合上，并不会去真正的 reach 到所有的人。那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先倒回去一点，就是定义一下我们说的展览开幕式是什么。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 private view，private view 可能跟展览开幕 opening 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每个人讲几个印象很深的自己参加过的开幕？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倒回去看，应该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正式的这种展览开幕，就是在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在国内的一个。国内的某一个城市的一个艺术机构实习，然后就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展览的开幕，然后就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展览的开幕，首先呢，就是我朝夕相处的策展人和工作团队，他们突然就是要拿一个话筒讲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然后再加上展览开幕的当天，就是其实我在参加那场开幕之前。 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的就是开幕式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样一个 idea， 因为就是开幕式这个词很模糊，可能说开幕式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这种运动会开奥运会开幕式，然后就可能有人表演，但我完全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在一个美术馆或者在一个画廊开幕式上大家到底会干嘛，就是会剪彩吗，还是说他们会有什么就是这种表演性质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这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尴尬然后非常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的这样一个场合，就会有一些人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公开的讲话，然后就会欢迎大家来看这个展览，然后就完了，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开幕当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和我此前实习的时候参加筹备这个展览的工作体验就是完全割裂的，就是有这样一种就感觉这个我的同事们我的领导们就突然跳跃穿越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做了一些跟我们之前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儿，然后这个展览才正式的通过这些事情正式的被诞生了，然后 open to public， 然后向公众开门了。然后可能我记得我当时有跟伟田分享就是这种非常错愕的心情，以及就是觉得就是搞策展太不容易了，就是你除了要好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外，你还要就是去迎合一个像开幕这样的场合。但当时就是开幕初印象，而且是在一个国内的这样一个语境，一个美术馆的语境里面，我觉得可能会跟后来我最近开始在伦敦参加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开幕，其他的一些环境，其他的一些机构里面的开幕会有一些不同。
那我要讲一个吧。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的确是我印象很深，原来在三影堂实习的时候，当时好像正好也是蓉蓉老师他和应理的那个展览有一个开幕。对，就会要是忙活的，但是还挺开心的。对，当时因为还可以偷吃吃的，然后也会觉得那个时候做一个展览开幕，就觉得展览本身很严肃，那展览开幕也要就是隆重一点，就是不妨。那我记得印象很深，然后也重新教育了我对展览的开幕的期待的，是。但是去伦敦之后，在读研的时候，在东伦敦，当时呢有一个，其实是我们的当时一个年纪已经蛮大的老师 Michaela Cremin， 他的一个朋友策划的展览，在伦敦的东边一个很小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大型美术馆机构的样子，就更像是原来人的房间的那种后院儿。改造成的一个画廊，然后当时夏天嘛，我们我几个同学就坐着地铁晃悠悠过去，当时还又特别热，然后又很难找顺地图，拐拐悠悠的到了那个后院里面，然后就发现这个没有任何所谓的开始的就是这样的仪式感，没有什么流程和环节。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就是这个院子的门旁边吧，有一个非常大的白色的塑料桶，很大巨大，可能一般就是那种装垃圾的那种垃圾桶吧，里面全都是冰块，超多冰块，冰块里埋着感觉好多桶就是啤酒。对，然后有人呢就来了，就大家就里面就捞一桶就是啤酒出来，或者里面还冰着一些就是白葡萄酒之类的。然后旁边可能就是也没有一般的玻璃杯，就是一次性的塑料杯，大家拧开了，也不是那种就是你需要用专门的红酒起子拔出来的那种红酒，就是可能从 co-op 里面很便宜的超市里买的要拧开的那种啤酒，然后大家就咕咚咕咚喝聊天，然后这聊天就非常的随便，对，然后就谁都可以来，就那样的开幕就是尽量多人来就可以，然后你们可以可能就差一句说就是 bring your own beverage 了，就是像是那样子的一种夏日午后的闲散 party， 那样的感觉。我当时就印象很深，我说这是开幕吗？就是我会 觉得以前的时候，开幕在中国或者在非常多的情况，有一种主人和客人之间这样身份的划分。那我是客人的话，我就是再过来啊，我跟着这个流程，然后，主人呢就会有一点点担心，说我要照顾好大家，要准备好吃的喝的，然后迎来送往这些，甚至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帮你订一个，就是在门口放一个签名簿，就像是结婚来了一样，你要签个名一样。对，但是就当时都没有这些，就是感觉就像是，我们这个开了，大家过来可以看一看。所以当时那一次毫无事件感的，就是一次开幕之后，就会让我会想到，可能开幕的本身更像是一次就是聚会 gathering，就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大家来嘛，来的话如果就互相能聊聊天更好，就它好像变得对我来说更加的 modest，应该用中文讲就是更，它其实更普通了，对，更日常了，碰得着就碰到，碰一碰大家，更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我想接着你们俩说，说一个我没有去的开幕，但是我看到两个不同的版本，关于这个开幕的体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最近刚刚开幕的 Documenta，我首先是听我导师跟我们讲说，他去了开幕，然后说非常非常棒，没有媒体，没有大的画廊，没有这个藏家。就是像小一说的这样一个非常没有这种事件感的这样的一个开幕，然后我又前两天又看到一个中文的一个公众号上，他很简单的讲了一下，两个人去 Documenta 的一个游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不过他们是开幕2天之后去的，但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有这么简短的一句话说，卡塞尔文献展盛大开幕。世界艺术人士全情围观，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盛大开幕和全情围观，就是如果我也没有去这个开幕现场的话，我也会这样默认。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很确定他们用这个围观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可能只是想说很多人在关注，但是同时可能也是想表达就是有很多人都去了这个开幕，有很多就是感兴趣的。艺术界的各界人士，当然也包括藏家，这种大的媒体去了这个开幕现场，有这样一种，像比如说可能威尼斯或者等等这样的这种盛大的这种开幕这种感觉，会有这样一个期待，然后就会假想就是可能卡塞尔也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那到底这个卡塞尔的开幕是什么样的呢？我就还挺感兴趣的。我并不是说我更加相信我导师说的，但我觉得导师他的描述的确，就是透着一种他对这样一种非事件性的开幕的这种认同吧，就是他更加喜欢这样一种，不是这种声势浩大，然后聚集一些很这种行业精英。来庆祝的，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像小姨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而且在卡塞尔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的，就是因为这些卡塞尔，他做的就是非常没有事件性的这种，与其说它的关键在展览，不如说是这种持续性的发生的事件。以至于，如果你只是去一个开幕，你几乎就是没有看到卡萨。就算你去3天，你也看不了它的全貌；就算你去1周或者去2周，也看不了它的全貌，因为它的全貌其实是就是这些若干个小组或者组织在那边驻留这么长时间，中间逐渐发生的事情，就是可能这个全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在那里，这群人聚在那里的这样的一种能量，以及这样一种能量的变动。然后你要把握住这种能量和这种能量的变动，其实你去开幕肯定是不行的，去甚至你只是去看一些 展览也是不够的，甚至就是媒体去了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报道啥吧，就是最多是拍一些照片。我已经在朋友圈看到很多这样的照片了，就是这种报道式的，我去了卡塞尔一二三四五，然后有这些图片。那我觉得可能这次的卡塞尔它就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就是你当然能拍这些图片说你看了这些展览，但是更有趣的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东西，然后可能这些其他地方的东西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可能背后是这样一种不可以被 represent 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以去 represent 它甚至去体会它的这样的一种语言。
嗯，
然后但我导师前两天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这种欢聚，就是英文叫 conviviality， 就是这种欢乐的，但我翻译成欢聚，因为我觉得除了欢乐以外，就是还想到聚在一起。
嗯，
就是像 Run Group， 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这种欢聚，就欢乐的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好像整个当代艺术也不是整个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当代艺术里，就包括国内的一些，包括小姨刚刚提到的，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就广州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情，大家也强调这种欢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这件事情不是像展览一样那么的有事件性的，但是可能他会强调一种欢乐。但这个欢乐欢聚，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那么的着迷，或者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做一些欢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一些欢聚的事情可以在当代艺术这样的语境里被越来越认可，这样的一个导向本身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但 anyway， 我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们有个 Google Doc， 然后我加的这个一句话就是开幕和这个 conviviality 的关系嘛。我觉得开幕其实对一部分人来说也是这样一个场合吧，因为可能对于一个展览来说，只有在开幕上才能够把这些在台前幕后参与到展览里的人活生生的聚在一起，可能只有这一个场合是可以这样，之后就没有了，之前可能也没有。
但我在想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欢聚，首先我觉得就是欢聚真好，就是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一个就还挺排他的这样一种欢聚，包括就是你刚刚在描述你的导师他可能去这个 Documenta 的开幕让他觉得非常愉快，就是非常开心，然后见到了很多就是好的人，然后没有什么这种来凑热闹，或者没有什么这种就是比如说媒体，比如说有行业大头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我感觉他这种状态是一个非常 at ease， 就是很舒适，然后非常的放松，非常的relax 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就是
如果作为一个行业新人，
对，就
会十分困难。
就是这种 at ease 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非常排他的这样一种感觉，只有一些固定的人可以在固定的场合 feel at ease。
嗯，
就像那个我的第二个金句的那个人说的，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enjoy 的事情，一旦你开始认识所有的人，或者一旦你已经是这个内部的一员，一个 insider 了。然后你刚刚在说就是一个欢聚的场合，就是开幕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一个展览台前幕后所有的人聚在一起，然后来就是欢聚的这样一个契机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发生在我自己的就前两个星期自己的展览开幕上的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属于可能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的领导，他需要发言，然后他发言完了之后呢，他就介绍了这个展览合作方的那个方的领导，然后那个人也发言，然后那个人就是感谢了这个展览策展人，感谢了所有的就是他们的合作的人，然后感谢了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感谢完了所有人之后，然后他就突然说，但我最想感谢的人是 Tom Johnson， 然后我们谁都不知道 Tom Johnson 是谁，然后他就突然把一整屋子就是可能在伦敦非常重要的这种艺术界的人的注意力都引向了站在角落里的这样一个叔叔，然后那个叔叔其实就是帮那个 展览的场地装修的这样一个叔叔。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那个叔叔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注意到他来，然后我还跟他打了招呼，因为他之前送了我一盆花，就是我们之前聊天，然后他就偷偷送了我一盆花，我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我在想他就是啊，他们邀请了他，但我都没有细想他们邀请了他背后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然后在那个领导合作方的领导就是把大家注意力转向了这个 Tom Johnson， 然后说哇，非常非常的感谢 Tom，是他就是帮助我们，就是什么把地毯全部都洗干净，然后把墙的外立面上的砖全部都打扫的一尘不染，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很多之后，然后最后说让我们一起就是 to Tom 就是要敬酒，然后就所有人就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就是表面上维持这种非常礼貌的就是啊来来来敬酒，然后但是就是很错愕，然后所有人就举起了手里的葡萄酒，然后就对着那一个站在角落里的叔叔，然后非常脸上洋溢着微笑，然后说 to Tom， 然后哦，然后就大家就很开心的把酒喝，然后我当时在想，天哪，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事情啊，就是你有那么大一个就是来帮你打扫帮你装修帮你维持保安然后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这样一个团队，你邀请了他们里面的一个人，然后你要在这样一个场合就是当着所有那么多非常 privileged 的人的面，然后说啊，我们来谢谢 Tom， 因为他帮我们装修，然后就是你刚刚在说这是一个让台前台后所有人欢聚一堂的时候，我就可能想到这个细节，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可能有很多很容易犯的错误在这种欢聚的背后。
嗯
嗯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
嗯，
我刚刚把欢聚提出来，其实就是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对欢聚比较 critical 或者比较怀疑，但是它同时又是成为这样一个，其实不只是说开幕的欢聚，倒是一种很行业式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我可能刚刚更想说的是这样一种，其实自己定位不是那么行业社交，而是就是我们欢聚一堂吧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它也有它的这种排外性，然后并且它也有它的问题，但是不知怎么的，这种欢聚好像就，变成很 trendy 的一件事情。
嗯，
我没太懂，就是伟田刚才，你的话里的那个暗示，是说就是像比方 run group 也是一种 trendy 的事情吗？还是说，就是欢聚本身作为一个形式，它，我会觉得它一直都是一个，流行的事情，它是刻在人的基因里的这种社会性动物，只不过在这种交往的过程当中，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这个规则是谁定的，然后它的发生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能够更加平等的参与，能够让它更有机的随性的发生，我觉得这些都还会特别不一样，就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convivial 里面是应该有一个你自己舒服，每个人都做自己，然后但是我们又其实是真的是需要朋友的，然后而且是需要，我自己会觉得欢聚中间另外一个它有一个暗示很重要的元素，也是吸引非常多人去开幕的，就是你并不知道你会遇到谁，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完全你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你很久没有见的朋友，然后这些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然后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非常大的吸引人的地方。昨天在就是时代美术馆的河流脉搏的开幕上，我就很惊喜的碰到了可能自己大学时候十年前认识的就是做公益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完全，因为我后面去做想要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然后走这条路，然后那个姐姐她后面从当时就做社会学，后面一直在做公益的方向，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多大的交集，但是就是碰到之后就觉得哇，就是哇你怎么会在这里，对，然后这样的对话的发生就还是因为 因为那个姐姐后面是在做帮助青年关注气候变化的，一个公益组织，是跟就是一个人，你刚才说的那种朋友的朋友是有关系的，就是跟这个展览有一些关系，但是不是直接参与到这个里面，然后但是就是我也并不是直接参与到这个里面的，然后我们就相当于这种外部人员的相遇，就让我特别惊喜，特别开心。而且它就是，我觉得时代的开幕，可能尤其这个吧，因为我没有参与过之前的，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包容性，对，就是大家都可以过来，而且就是虽然，这个我觉得中国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或者也国外也会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开幕晚宴、开幕饭之类的事情，就你要登记名字嘛。然后我发现哇，就是时代好好啊，就是他包了一辆大巴车，然后好多就是临时的观众，就是他也不会去查这个名字，就是直接大家所有人都坐上大巴就一起去了，对。
哎 等一下，就是这个开幕饭，就是大家一起去吃饭吗？
对，
哦，这个我还没有，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而
哦，
且
这
一
个很
起
神奇。
去吃的贵州餐厅，就是和这个展览室有关，超好吃。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啊，有点像是一场婚礼之类的，就是大家一起有点这样去庆祝。对。
哎，其实我想就是快速回应一下小姨刚刚提的那个，就是我是不是在，哎，小姨刚刚说的是啥来？就是好像是
就
在，
是你刚才的这，我觉得话里的有一些暗示的语义，就
对，我
是，
觉得我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区分，就是有一种我觉得很好的欢聚，它不是为了欢聚而欢聚，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它背后或者支撑着它发生的，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很开放的、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结构。这个结构里或者这样一个环境里，时不时的就会冒出来一些这样非常欢聚的时刻。而且我觉得这个结构其实是跟现有的这种行业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这种越来越成为这样一个潮流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当代艺术反过来，它会把这样一些时刻作为，它就反过来去 appropriate 这样的一些时刻，会有一些觉得我就是做一个欢聚的事情，然后就可以作为一个当代艺术活动，或者当代艺术甚至是当代艺术作品，然后我只需要最后给你展示一些我这个一些人人都开心的一些照片，就是或者我给你展示一张照片，说我们做了一场这样的一个欢聚的活动，然后就可以在现有的某一种当代艺术的这个评价体系里得分的，然后会有这样的事情冒出来，我觉得，或者甚至这样的事情在一些体系里，甚至容易拿到 funding。就是我觉得，就是会变成这样一个，比如说在英国，你会看到有一些拿了 public funding 做这样一个，就是为了做这样一个可能让一小群人可以在聚在一起开心一下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有种本末倒置的感觉。
我觉得这算是关系美学的遗风
我
吗？
刚刚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就是我脑子里闪过了很多东西，在你说的，就是包括这种，就是。啊，我今天要给大家炒 pad thai，我要给大家炒面，然后这是我的作品，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欢聚，我认为它是或者我把它形容成这样一个欢聚的这样一个关系美学的这样一个 performance，这样一个表演，但其实来吃我炒的面的人都是就是伦敦的这个艺术界精英或者伦敦的这个最好的画廊的老板，就是我有点在想这种。它当它变成当，比如说欢聚，就像关系美学，它变成了这样一种 style，或者它变成了这样一种艺术的时候，它其实就跟你描述的前面的那一种，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大家就是非常随机的出现的，因为这个结构是另一种结构，然后它可能就会突然闪烁出来的这样一些欢聚的时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我自己还是可能相对来说保守一点， 就是我会觉得把关系美学作为艺术的时候，有我其实中间很多的作品都非常喜欢，就是 Pierre Huyck 的，就是作品啊之类的，对，但是我会觉得中间的那个度好难去把握，就当炒一盘菜，或者说像 Ricky Tiravaja 他的那些，就是给大家就是摆摊。然后或者就这样去成为作品的时候，他其实需要那个人，你又不能把这个艺术家请过来，就他其实是很重要中间的作品的一部分，但最后卖的时候就是卖这个椅子、桌子，然后或者是整个的这样一套概念，我不知道，就会感觉有一点割裂，就像是买椟还珠一样，
我想回到一个很具体的，就是因为小一好像前段时间总是提到，就是被大家称作 social queen 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类似的情况，就是。是不是也有人说我就是在伦敦很 social？是你说的吗？还是说
是卡亚说的。
？OK，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但我就在想，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可以在 social 场合，比如说在开幕场合，比较 enjoy 自己，或者比较 at ease，比较舒服，并且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人，为什么可以这样？
那你有觉得尴尬过的时候吗？
我其实去开幕，我在想，如果我尽量不会是一个人去，就是自己去，如果谁都不认识的话，然后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想要在开幕上就是跟所有人都 say hi，或者说能够，social。所有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们俩就可以，就是两个人就抱团，然后就
那你是去干嘛的呢？
我是去干嘛的呢？我可能
观察，参与式观察。
这个参与式观察，我觉得去开幕，我去开幕，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展览的参与者邀请了我，然后我想去支持一下，就是觉得我出现的话，可能。会比不出现好一些，然后我就会出现，但我又知道，我又不会说，我出现之后我就抓着那个人一直从头到尾跟他说话，因为我知道那个人可能他也有很多要忙的事情，尤其是如果他正好是策展人或者艺术家的话，他其实他邀请了我，并不是想要我来跟他说话的，就是可能我出现一下就行了，对吧？然后我觉得我出现了之后，那我还能干嘛呢，对吧？我最好能够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说话，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观察一下。然后我其实会避免就是在那里认识更多的人。
我是在曾经，有过很尴尬的时候的，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当时我周围一个艺术家，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学艺术，本科的时候在想要转去读艺术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艺术行业、艺术世界对我来说非常的，就是神秘，然后我没有一个具体认识的艺术家，可能当时开始慢慢有了吧，但这种时候你想认识艺术世界，然后觉得每一个人他们都像是一个通道一样，对。然后你当然希望这些通道向你打开，就是来去讲述更多的故事。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尴尬也可能是来自于这里。后面有朋友跟我讲说，开幕，刚才就是子云一开始讲说，可能开幕是不是看作品的好时间，是最坏的时间。我也同意，对。然后，但是有时候你可以更多的听到。这个展览是怎么来的？这个作品是怎么来的？一些非常内部的信息，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还挺难得的。然后，那另外一个朋友之前也跟我讲过，说开幕式不是交朋友的时候，对，他不是。我后来也同意这个事情，对，因为我后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平常就是在生活当中会跟陌生人闲聊的习惯，对，就是。我后来发现是，我是其实还蛮喜欢这样去闲聊的，但是呢， 我之前再去开幕的时候，总是以交朋友为目的，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期待放错了。我如果把他们都当成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下次可能再也不会见的陌生人之后，大家都会非常开心。对，然后就是你就会很容易的开始，比方说电梯里面碰到的聊天，聊聊天气啊，或者聊聊这个作品，聊聊哎，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对，就问一些非常 basic 的问题，然后大家可能都只是过来 have a good time，对。然后这种时候我就发现我不尴尬了，对，但是这个过程耗费了我很久才发现这个真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对很多的时间上，以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的，对自己很苛刻，希望每次做一件事情之后会有一些目的性，对，达成一些收益，对。然后，所以以前会有这样的期待，但是现在就觉得，哦，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本身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会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现在就会自然和放松很多，
我觉得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就是那个目的性，也就是 networking，我觉得黄子你可以讲一讲。
我去开幕式，不是去 network 的。
嗯。
然后，并且我可能就是保持自己不要尴尬，保持自己尽量舒适的一个我自己的这种没有说明的这样一个策略，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去 network，然后我还会非常我很有就是对整个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就是有一些很细微的人和人之间怎么搭上话，然后怎么就加了微信，怎么就加了 Instagram，然后他们两个聊了些啥，然后这个人和那个人认识，他们又怎么通过这个人认识了那个人，就是有很多这种东西，我非常的喜欢观察，然后，但我不一定会去参与，然后可能在我自己参与的时候，我也会留一只眼睛观察我是怎么去做这些动作的，我是怎么，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在刚刚到伦敦的时候，然后想要做一个活动，然后呢，当时这个活动的情况就是要联系3个我们其实都不是特别熟的艺术家，就是稍微认识，然后通过一些别的朋友可能有过接触，但不是特别熟，然后就跟他们分别讲了说我们要做这个活动，然后呢，就可能当时这种感觉就是收到的反馈都是比较不温不火，就说啊好啊好，你们做这个活动，OK，那我们一起做吧。然后，但是就在另一个场合的时候，就2个艺术家他们同时出现了，然后我也在，然后就是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就非常。我就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就是因为这2个人同时出现了，然后因为我在他们同时都在的这样一个场合，跟他们在聊天，跟他们就是跟这个人开玩笑，跟那个人在聊就是最近学校里的事儿，然后就在那样一个时刻，这件事情就突然从之前这样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好，就是可能会发，就是真的会发生，我们真的会去做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做这个活动，就变成了这样，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时
我知
刻。
道。我觉得，哎，其实你说的这个跟刚小姨说的这个还有挺多可以放在一起的地方。也就是你在线下见到一个真人的时候，其实可能你是去 network，可能你有一个目的，可能你完全不想 network。但是无论如何，因为你们同时在场，其实哪怕是简单的沟通，也能够感觉到一些，就可能你就立刻会觉得这个人，你可以跟他进一步的合作，或者你愿意，可能想成为他的朋友，就是会有这样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 moment，然后这2个人就 connect 了，但可能一开始你们说话的目的并不是这样的。
或者说，我觉得不是这2个人就 connect，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时刻，这2个人的这种 connection，他们2个之间的关联就被确认，就被 validate 了，就被就是他们2个就真实的 connect 了的这种感觉。然后，但就是扯回来一点，就是可能我的这种观察这些东西的兴趣，就是来自于我发现，就是其实有很多，就不管是一个展览、一个出版物，然后一次合作、一篇文章，或者2个人的一个采访，就是很多这种维持着这个艺术世界里面的事情在发生的这些内容，其实他们的源头都是来源于这样的一些人和人之间产生的关联，以及被 validate 的这些关联。 大家也会观察到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很少会就真的聊，或者说真的去仔细非常慢，就是非常慢把它变成一个这种把它的帧数拉长然后把它变慢的这样一个帧一个帧的来看，就是啊原来今天的这个展览这个开幕式上每一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这样一些非常细微的东西其实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感知到它就已经发生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可能是我一个个人最近的一个兴趣。
我想起很多电影里面有关对于宴会的描写，还有对 party 或者是就是舞厅之类的描写，在不同的角落里面发生的事情。对，我觉得就是只要人和人，刚才北田说的特别好，就是他是当一件工作一个 task， 然后对方是这个派 task 的人，或者是把这样一个很薄的关系的时候突然变成了哦，你要不要和这个人做朋友，或者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哦，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多。而且我觉得开幕对于艺术行业的重要也在于我们的就是每一个 deal 它能够持续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对，就是不会说像是做会计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签一个单可能接下来你三年的账都是我帮你审，不是这样子，我可能都每件事情很小，钱也很少，然后有需要非常多的沟通，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滚动和积累起来的，最后都是要靠一些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去维持。
我想接着刚刚说，我觉得大家说我很 social 的确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我也自己想了一想，我对于一些 social 的场合有时候是会有一种期待的，就会期待比如说下周有这个 ABC 这三件事情都比较 social 的事情，我会有一种期待，而不是一上来就会觉得啊我又要去 social 或者担心或者社恐，不会，会有一点期待，但这种期待不代表就是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我会觉得很满足，就有可能参加完这个活动我觉得哦不如不来但是会有这样一种期待。
对，我觉得只要对人有好奇心的话，其实开幕是一个多么合适的场合，对，就是你可以去认识很多不同的人，问很多不同的问题，了解非常多你原来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发现不同的角落，但的确这个中间的一个前提我觉得是你对自己感到满意，就是你自己有一个带着我会觉得刚才比方说提到尾田的导师，他 feel at ease， 但我也会后面有一个追求，慢慢的是就是我自己不管别人认不认识我都感觉我是自在和舒服的在那个地方。然后包括就是我后来比如说可能刚刚到广州，有时候去一些像 party 一样的，就我会跟好多人聊天，但是我就不再以加微信为目的，他们说你肯定把所有人的微信都加遍了，我说没有啊。对，我会觉得就是该认识的人总会认识的，或者大家可能该如果发现对方聊的可能那些聊的那些东西跟我的主业完全没有关系，对，但是我后来就会这个其实是英国的 pop 启发的我，就是大家可能都工作了一天的去 pop 闲聊的时候你不会想再去聊工作，但可能会去想聊一些有没的，然后我后面可能好多时候会把这些时候当成对去了解别人和聊一些有的没的的那些时间，对，因为我也会很好奇什么样的人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是这些人会帮助我定义这个地方，对，比方说可能在小周我那时候碰到了一个刚刚过了18岁生日，然后马上自己的微信名字是这个一个社会事件的名字，然后马上要去美国读书了，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是怎么样出现在这里的，他就说可能是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教 英语的老师，然后给他们介绍了一些广州的译文活动，然后他知道了706青年空间，这样慢慢又知道，我就发现哦，这个人的网络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趣，嗯，甚至可能有时候比可能那个展览要更有意思。我可能想鼓励大家就更多把开幕，如果你现在是有展览开幕尴尬症的话，可以更多的自我中心一些，就是比方说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他准备的酒好不好喝，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个场合穿很好看的衣服就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希望闲聊或者发疯，就去一些你可能在你的社交圈子之外的，然后直接杀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我理解就是小姨刚刚说的这个策略，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把开幕这个事情和可能和他附着于的这个展览以及他围绕的这些人和这个行业分开来，然后不要把他们考虑成同一个东西，就是展览是展览，然后策展人那些策展人是那些策展人，然后这个开幕只是一个大家来 have fun 的场合，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角色，去 engage with 或 enjoy 这开幕的方式也不一样吧。就如果你真的就是一个被邀请来的，或者你就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或者你就是一个纯的观众，你其实有挺多的自由度可以去像小玉说的那样去 enjoy 这个展览。但如果你是一个半数以上的人都认识的人，或者你是这个 network 的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人的话，你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自由。可能会就会有一些限定，就比如说可能因为我就突然聊着聊着意识到下周会有这样一个类似开幕的一个活动，然后可能我会是在这样一个活动里的主要的 network 里面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去，即便我想要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的 strategy， 就是只跟我认识的人在一个角落里，但是我无法那样做，即便我会尽量就是像小玉说的那样去把这件事情去专业化，我就更多的是想认识更多的人，或者说聊一些很就是异想天开的事情，或者这样比较随意的随机的事情，但是可能因为我的角色在那里，大家会来找我问一些有目的性的事情，或者会有目的性的找我开始这个谈话，然后可能我就会变成一种反射性的 defensive， 因为我在感觉到就是有人找我进行这种目的性很强的谈话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小小的想要抽离出来。
你是指就是有一些排斥吗？你们俩刚刚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因为我最近在写毕业论文，然后就是好巧不巧，我这个毕业论文的第一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理论支持，就是 Irit Rogoff 的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Looking Away， 然后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 Looking Away， 中文怎么说，就是看到别的地方去，看向别处，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虽然我的毕业论文是跟就是展览开幕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它可能也某种程度上跟我在展览开幕式上可能会有的一种状态很像，就是我不会去关注真正的核心的那个事件也好，活动也好，人也好，或者物品也好，可能注意力会被放到一些别的事情上面，可能会去看啊，那两个人哈哈他们穿什么鞋，那两个人哈哈他们在聊天，就是会放到一些别的事情上。然后在 Irit Rogoff 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其实是讲的是这种在美术馆和画廊里面的 looking away， 看向别处，作为一种去 抵抗这个空间本来有的那一种空间秩序的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美术馆啊，美术馆是这样一个，就是要求所有的潜在的要求是所有的观众来这里都要100%的，非常沉浸的，非常投入，非常虔诚的看这个这里的这幅画，那里的那个雕塑。但是 Looking Away 可能看向别墅，它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我看到这幅画了，但是啊，我突然想起我家里的洗衣机的，就是可能颜色，或者就是我家的什么东西，就突然你想到了别的东西。然后他就在 Rogoff 就在讨论这种你突然想到了别的东西，你的注意力突然飘向了其他的一些这个空间不认为那么重要的事情的那个瞬间，那种 looking away 其实就是一个你在抵御这种空间的一个 hegemonic order。 然后他在他那篇文章里面其实开头的时候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在展览开幕上的事情，就是他在展览开幕上偷听别人讲话，然后就听到两个人在讨论说啊，那个展览是在伦敦的考陶德，然后那两个人谈话就是说啊，我以为这个考陶德会是一个非常华丽的这样一个地方，原来也不过如此。然后另一个人就说确实不过如此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些非常就是非常 trivial 非常细微非常不足为道然后非常 random 非常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变成了在一个美术馆，在一个画廊，在一个艺术的物品的空间里面的被人关注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空间本来已有的那种秩序在受到一些扰乱。然后我就觉得啊，很有意思，好玩。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们的这个就是如果不是在夸夸其谈的话，平常我们要谈去开幕或者是开幕上的现象的话，大家一般会谈的是你会穿什么衣服，然后或者是你应该在什么时间去开幕。我觉得需要就是尊重大家的确抱着一些目的性去开幕的话，就比方说我刚才在想，如果我是打算升 asymmetry 的就是奖学金的人，然后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刘伟田下周会出现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多好的向他询问相关经验的机会呀、啊！这就是我的目的假设、
嗯、
那我就会考虑、
嗯、
啊，别人会怎么样留下对我的第一印象、嗯、我应该怎么样去 approach 他、以及是否需要找一个人陪我一起、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对，这的确是这些很少谈论，但我会发现可能这些经验是不止在艺术行业吧，是任何的行业，当你需要去认识人，有这样的一些半公开的场合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考量。只不过艺术本身的艺术事件的社交属性本身就太强了，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会觉得开幕变成了拎出来大家总会觉得模棱两可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同样的这种场合其实会在其他的行业其他的领域发生，然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独属于艺术行业的这样一个场合，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最让人就是非常哭笑不得的就是其实是在艺术这个行业里面人们最不愿意去意识到这个东西也在发生，就可能比如说如果是这样一个金融行业，然后大家说啊，社交或者 networking 或者去参加一个酒会，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但是可能在艺术这个行业里面会有这样一种啊，原来社交也是艺术的一部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可能大家就是艺术可能会尽量的想要把自己和这些事情摘干净 摘开来，但是其实它也不是说它依附于这些社交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它的一部分，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没有承认，或者就是觉得没有必要承认。
我们要不要 wrap up 一下，
要不要以这个我们会去穿什么衣服去开幕作为结束？
我觉得 就刚刚小姨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自己的前两周的那开幕，其实我有考虑要穿什么衣服，然后可能两个比较重要的考虑就是，首先穿不穿高跟鞋，其次穿裙子还是穿裤子，然后最后决定的是穿裤子，穿平底鞋，就是然后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在我看来是一个 statement， 就是我不想穿高跟鞋，我不想穿裙子，所以是这样一个就是有意识的决定。但是可能在其他的开幕场合就会更，我不知道，就会更随意一些吧，特别是在这种就是我也不是特别想去的开幕场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随便穿个什么就是出门的衣服然后去了，然后就赶快走掉。
嗯
嗯，你们
我觉得我整体也是比较随意，因为我的衣柜里也没有什么比较正式的衣服。但是的确会看到有人会穿一些比较正式的，比如说西服啊，或者 you know。
我这里又有一个关于这个的金句了，就是也是我到伦敦之后听到了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就是花边金句的金句中的一句，就是在我实习的一个美术馆，然后他们的策展人就有一次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就聊天，就是关于就是去这种比如说开幕啊，然后还有像 wine reception 喝酒的这种酒会的场合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穿正装，要不要穿 suit， 然后就是这样几个已经算是，我觉得已经算是 mid career， 就是已经事业比较初有一些成果的这样的几个策展人就在这里说啊，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穿正装，我每次就觉得穿正装好尴尬。然后有另一个人就说，如果大家都没穿正装，你穿了正装的话就会显得你像一个傻逼，然后就有很多围绕着这个要不要穿正装的讨论。然后在那个讨论之后的不久，就有一个朋友去参加了一个商业画廊的这样一个酒会，然后他最后回来之后的反馈就是说啊，那天晚上去那个酒会的人就是他觉得很无聊，然后大家都是什么就是这种非常就是只是想去社交，然后他的这个反馈的描述里面就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所有在场穿了西服的人都是拍卖行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西服这个事情也非常有意思。嗯，然后之前在那个美术馆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展览要开始布展了，然后上墙，然后这个展览的作品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艺术作品是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家他自己收藏的艺术家的作品，然后这个收藏家他会本人到场来跟这个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现场看这个布展要怎么摆东西怎么挂东西，然后我是就是作为实习生跟着这个美术馆的策展人一起去参加这个为期三天的这样一个布展过程，就很有意思，就是开始之前策展人就跟我说你得注意一下你穿什么，但是又说的很模棱两可，就这句话就是你注意一下你穿什么，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也就是花了一些时间想我到底明天我就要去搞这个布展了，我到底穿什么衣服，就是中间就有很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考虑，包括是不是不要太随意但也不能太正式，因为毕竟你是干体力活的，那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要不要戴首饰，然后就很多这些细枝末节的一些考虑，然后我当时一边考虑就一边觉得自己也挺搞笑的，然后就非常非常乐在其中的在观察自己考虑了一些什么事情，最后通过这些考虑就选择了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裤子，这样的鞋子去，然后到这个布展的最后一天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就每天在那里站8个小时就真的很累，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那策展人就突然就跟我说啊，我才注意到你这三天都穿的是这样的鞋子，我是不是忘了跟你讲你记得穿运动鞋，因为布展很累，就是你得穿上运动鞋才不会太累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前前后后所有的这些关于到底穿什么衣服的讨论都非常的就是很神奇很有意思。
天哪，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三宅一生在艺术圈广受好评吧，一是旅行的时候不用运，然后而且它又是随时你能够手伸得开可以干体力活。
对，
啥啥啥
山宅一生就是那种皱褶的
啊，
你待会儿给你补补
课，就很多褶皱的衣服就是其实是看起来很 designer 非常设计师，那实际上非常好干活，然后你可以大展拳脚啊，我就觉得好有趣，我好心疼你啊！你刚才说的时候，就是 要去考虑这么多，又不敢问，可能又怕问了之后会，对，就是显得自己就要会考虑这些，
我觉得，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好多，就是在刚刚步入这个行业的人，他们都会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但好像就大家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考虑也就完了，其实就是真的很少会有人来就突然说，哦，我们今天讨论一下我们明天穿啥，就是我觉得
都，
还
我
挺
觉
有
得
意
是
思的。
非常非常要非常非常亲近的人才会去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是，因为怕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会显得自己不专业、没有经验，然后或者是很小家子气啊之类的。但其实大家又是希望能够把好的印象留给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到伦敦的时候，去朋友介绍给我一个志愿的工作，是在当时的 Asia Art Weekend。然后是一个苏格兰的拍卖行，他们是做瓷器的，在伦敦租了一间意大利的画廊，然后把他们的瓷器摆在这种大理石雕塑，然后或者是就是这种石头雕像之间，可能是这个罩子里面放着中国瓷器。当时他们招的志愿者呢，我后来才意识到，其实就是开幕的两天晚上，就那个 weekend 的周六和周日。去端酒和端，给大家端这个小食出来，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当时说了，就是第一天是要去面试一下，面试完说可以，那你来的话你要穿正装，就是你要不然穿，女生要穿 suit，或者是要不然就是你穿裙子或者要穿裤子，然后要穿衬衣，然后我当时就为了这件事情，我那就是在。可能是周一周二之类的面试吧，然后周六周日要去这个做开幕的服务，然后但之前我就把伦敦城里所有卖白衬衣的地方都逛了一遍，然后最后甚至看到了 Hugo Boss 这样的级别，然后最后呢，我实在是当时觉得就是这个。我就没有找到，我甚至研究清楚了，就是什么样的缝线是好的，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去干体力活，然后我就看很多的衬衣，你真的穿上之后，你的这个就是胳膊肘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腋下这个地方是抬不起来的，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做体力活啊，所以我就研究整个的缝线，然后怎么样更精神呀什么之类的。最后我发现，如果你要买到一件好的衬衣，太贵了。然后可能当时我又不知道什么就是好的门道，然后最后我想想是去了，现在已经关掉了那个牌子叫 Topshop，对，我去那里买了一个小裙子，就这样，就我当时就觉得糊弄过关吧，对，然后但是我还当时专门又去买了一双100多磅的皮鞋，那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当时就是穿着非常的就觉得打扮了，然后甚至还为了画好眉毛，就是这个画眉毛也是。苦练多年的一项事情，就是你要就开幕另外一事情，除了穿衣服之外，化不要化妆。然后我当时就去了，然后还被人夸你皮鞋好看。然后，但是就是这个夸你皮鞋好看的场合，就是也是我当时实在是太累了，就是端酒，然后当时的这个画廊主又还要说，你不要每个酒都倒那么多，倒一点就行了，就是不要太浪费。然后还有说碰到那种就是那些就是光喝得很快的，一杯接一杯喝的，你不要把那些就是总是酒端到他面前去。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对，然后我甚至当时还觉得，哇，我这个做了这件事情，我要拍下照片来发 Instagram。然后结果转到新一周周一，我的英国的同学。就是下课之后，把我叫到角落里，跟我说："小姨，就做了这个事情，就是特别好，就 proud of you。但是，你这个是一个 free labor，你这样的话是在，就是你是在被剥削，同时也在没有像你有经济实力的人是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获得这样的机会的。对，然后我就当时很懵。"对，当时我还没有就是这种，就是 free labor 是应该抵制的概念。那整个那个事情对我的教育意义特别大，就我可能从那次事情以后，也是我就觉得 fuck it， 就是我就是要穿运动鞋，就是要穿自己舒服的衣服，
嗯，
我自己感觉好就 OK 了，
嗯，
对，然后甚至就特别是像这种，嗯，你明明都不给我钱，然后还有这么多要求的事情，我觉得那可能本来大家就不太合适。
嗯嗯，就可能这种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合适的，然后以及就是你要不要专门花$100去买一双新的皮鞋，为了参加一个工作也好，参加一个活动也好，都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这种隐形的 gatekeeping 的一部分，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支持自己花$100去买一双皮鞋，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穿的达标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行业里的一些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他还挺，就有很多这种隐形的，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但我想说的就是通过穿随便想穿的什么东西，然后去参加这些活动，参加这些工作，做这些事情，可能也是一种一个主动的这种，就是 I don't give a shit。
嗯，我觉得 I don't give a shit 的确就是除了这种经济上的层面以外，就是这样一种 shame 和 respect， 就是你会感觉到，尤其在艺术行业这样一个非常中产的行业里面，它的这种价值是以正装为代表，这样一种这种中产生活方式是有这样一种尊贵感的，或者这种荣誉感，或者这种会被人尊敬的。然后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可能就是一种 working class 或者这样的一种，你穿破破烂烂的，或者是就会被是一种 shameful 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在我这里的话，就是 I don't give a shit 的话，我会对这样的一种 shame 和 respectability 的关系 I don't give a shit。就是你可能 expect 我穿一个你觉得更加 respectful 的东西，但是你对这个 respect 的定义在我这里，我 I don't give a shit。
嗯，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有更强的能力，就是你自己去定义，嗯，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嗯，但是这个东西就很好用啊，就是比方说 Inventing Anna， 制造安娜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是那安娜最后他的大多数机会都是从开幕上来的，那他就是要去刷信用卡，可能甚至刷别人的信用卡去买包买好的衣服，那大家最后就是看你穿什么，就是对你有一个最第一印象这样的了解。我觉得最后就是你 你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就是的确要最后慢慢的大家会选择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欢聚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好吧，
好
啊，那我们聊的差不多了，我们聊了好多，今天就差不多聊这些，谢谢大家。收听夸夸奇谈的第二期。好
我希望大家以后开幕都能开开心心的。
对对对，
嗯，
如果是要端盘子的话就一定要收钱。对拜拜
拜拜
大家下期再见